自2016年上任以来，昂山素姬政府将民族和解以及经济建设作为他任期内的主要任务。不过三年以来，民族和解进程几乎停滞，而经济发展亦都远不如预期。2017年缅甸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为 6.9%， 总量是达到67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东盟十国当中排在第七位，而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是排到东盟的最后一名。虽然缅甸政府推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譬如是制定了外商投资法，放开了私营企业进入一些行业的准入条件，推出了东向政策以及是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等等的国家级的计划。但是由于罗兴亚难民事件，今年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暂停了一些对缅甸投资的项目，使到缅甸招商引资的目标几乎是无法实现。澳大利亚麦格里大学的缅甸问题专家特尼尔认为，罗兴亚难民事件对缅甸造成的影响是直接的以及是巨大的，很多欧美公司以及金融机构选择避而远之，而且若开邦危机亦都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旅游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此外，今年以来缅甸货币的汇率持续下跌，相比2015年已经下降了近 60%。贸易赤字和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亦都达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高值。2017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和昂山素姬会面之后，提出了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议。昂山素姬随即表示赞赏，并且认为中方提出的这个倡议和缅甸国家的发展规划有很多的契合之处。经过两国官员的多次互访以及协商，今年的9月9号，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和缅甸计划与财政部部长吴梭温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至此，中缅经济走廊项目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近日，中缅经济走廊的一些项目相继浮出水面。据缅甸媒体伊洛亚底的报道，中方提出的24个首期工程当中，包括了仰光城市扩建、经济走廊沿线的水利灌溉工程、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拉的工业园区，以及是中缅边境的木祖商务区等项目，总投资是大约20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具体技术细节、融资方式以及是商业合作模式仍然在探讨当中，相信将会在近期对外公布。随着中国资本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引发出的债务陷阱争议，缅甸政府和民间对于巨额的中国投资亦都难免有所顾虑。根据缅甸国会最近的报告数据，缅甸目前的外债为102亿美元，其中 40% 的债务是来自中国。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缅甸财政部官员在接受伊洛亚底采访的时候表示，缅甸政府十分清楚目前的财务处境。他说政府将会只是选择利率最低的贷款，以减轻债务负担。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柏林指出，缅甸最大的风险是承担这些中国项目所带来的巨额债务，而北京期望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投资来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他表示，鉴于缅甸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缅经济走廊亦是搞票的这些项目明显会为缅甸带来益处，但是这些项目应该以公平、透明以及是缅甸的利益为标准进行谈判并且实施，而不是仅仅为了投资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